在日中防长对话顺利举行的隔日，中国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6月5号刊载的一篇文章批评日本对华政策是一大错误。专家认为，中国企图阻绝日本成为美国施展它的亚洲政策的平台，日本与中国对话要保持态度强硬，立场坚定。据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日经亚洲6月8号报道，在中国与日本相关的活动相继延期和缩细规模，似乎是当地政府向主办方作出的指示，有可能是受到提及到台湾问题等七国集团峰会之七港岛峰会导致的中日关系冷却的影响。日中关系原来稍见缓和迹象，亚洲年度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6月4号在新加坡落幕之后，在中国拒绝美中防长会谈的背景之下，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举行过首次的会谈，确认开设日中防务热线等事宜。然而在香格里拉对话结束之后的隔日，环球时报6月5号刊载一篇文章批评日本的对华政策是一大错误。文中表示，东北亚是亚洲安全的薄弱环节，而这些是因为日本近期大幅增强防卫，讨论北约驻日办事处，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干涉台湾问题。报道指出，日本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对中国进行围堵，并认为日本应该力求改善日中关系，才能够确保地区安全。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何其真情认为，中国这种反复无常的态度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中国几十年来都是以上对下的态度与日本互动。他表示，中国即使与日本进行防长会谈，开设防务热线，也都完全没有以对等的姿态与日本互动。日本官方、社会和传媒都深知中国对日本一直都是抱持傲慢的姿态，因此纵使两国进行防务交流，大家亦都不会寄望因此在危机管理、关系改善等发挥几多的作用。何其真情对美国之音首先是这样讲的。
G7 サミットではどちらかというと、西側諸国先進国が、中国包囲網を作ってしまったのように見えますよね。だから当然のことながら中国共産党
は、从前一阵子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领袖峰会来看，西方先进国家对中国进行组成的防卫网，那么中国当然希望应对西方国家的团结力，先是分裂日美，再来分裂日欧的凝聚力，然后分裂日本国内的力量，当然都想分裂日本和台湾的紧密关系。何其真情指出，日本、美国、南韩、欧洲、台湾在对中防卫上越靠越紧的现况呈现在五月刚刚举行过的G7港岛峰会上，令到中国被围堵的危机感急速提升，所以在香格里拉对话时期对日本略施小惠之后，然后会回到上对下的态度，指挥日本不要跟美国靠得太近。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彦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明确认知无法承受全面性对抗后果，因此极欲为紧张降温。例如美国自去年以来疾呼可以竞争，但绝不寻求冲突和对抗。中国在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亦都提出互相尊重、公平正义、互信协商、开放包容等口号。由此观之，美中在缓解紧张这一点上似乎存在共识。他指出，美中不同之处在于以东升西降作为政治论述主轴的中国，在降低美中紧张关系之余，更加必须顾及面子问题，绝对不可能发生中国向美国低头的情形。所以中国在香格里拉会议中并不排斥与日韩的国防首长进行会谈，企图防止日韩过度靠向美国。王彦伦说，
所以对周边国家敞开互动大门将会成为中国缓解美中紧张关系的可行选项。可是中国如果仅仅只是对日本开启会谈的管道，其实这个并不足以缓解美国对中国的围堵，还有美中的对抗形势。中国希望的是，
他说，因此对周边国家敞开互动大门将会成为中国缓解美中紧张关系的可行选择。然而中国仅仅是对日本开放 會談管道並不足以緩解美國對中國的圍堵以及美中對抗形勢。中國希望是日本能夠像東盟國家一樣走自己的路，阻絕美國將日本作為施展亞洲政策的平台。王燕倫指出，除了美國，中國亦都不樂見日本和歐洲國家靠得太近，例如是北約。日本官方5月份證實，北約將於7月在東京設立聯絡處，但同時澄清日本現在無意申請加入北約，這個將為北約在印太地區第一個正式的聯絡處。中國外交部對此表達不滿，指出北約此舉將會破壞區域穩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6月6日表示，不歡迎北約將觸角伸向亞洲，強調日本應該做出符合地區穩定和發展利益的正確判斷，不要做破壞地區國家之間互相信任、損害地區和平穩定的事。對此，英國金融時報6月5日援引8位消息人士報導，法國總統馬克龍反對北約在東京開設辦事處的提議，認為北約應該繼續專注於北大西洋地區，不願意支持任何助長北約與中國關係緊張的事。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王燕倫認為，法國和中國的主張都是建立在地理概念上。他表示，北約和華沙公約對立的年代確實最重視有形的軍事威脅，然而當代的國家安全概念已經從有形的軍事威脅跨足到網絡、太空及虛假信息等領域。這類領域的最大特徵在於不受到地理限制，更難以區分平時和戰時。王燕倫繼續說，
日本多次重申不會成為北約的成員國，这一点说明了日本期盼和北约建立的并非是传统军事范畴的连结，更大的程度是加强情资的共享。
他说日本多次重申不会成为北约成员国，讲明了日本期盼和北约建立的并非传统军事范畴的连结，更大程度是加强情资共享以及共同应对跨越地理限制的威胁。王燕倫指出，由軍事摩擦引發全面衝突，對日中雙方都絕非明智的選擇，所以雙方對立上升到危險程度後必然尋求降溫，例如建立熱線就是最佳例證了。因此，北約在東京設立辦事處的決定不至於大幅度影響日中關係，而日本和北約之間強化互動將會有助民主陣營信息共享，因應網絡攻擊及應對虛假信息等虛擬領域的對抗。東京國際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何其真情認為，中國明知日本不會加入北約，卻對設置東京辦事處的反應激烈，是因為日本因此又獲得足以牽制中國的力量。他繼續說，
つまり日本の場合は対中國外交に対する武器がほとんどない、もう経済外交は使えない、やはり先進国。
他说日本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牵制到中国的有力筹码，经济上、外交上目前也缺乏足够的军备和中国直接对抗。这次日本外务省与北约确定东京办事处的成果值得高度评价，中共的习性就是欺弱怕恶，日本一直表现出充分的诚意，希望降低对立，中国在日本周边的军事行动却更加频繁。何其真情表示，對中國強硬的態度已經是日本外務省的共識，因此當中國副外長孫慧東5月21日就 G7 廣島峰會提及涉中議題召見日本駐中國大使垂秀夫提出交涉，垂秀夫就隨即透過日本駐中國大使館官網發表立場，更加強硬的反駁和回覆，告知中國如果不改變行為，這樣 G7 提及涉中議題是理所當然，將來亦都可能唔會變。喺外務省對中立場強硬嘅同時，亦未放棄與中國保持交流。日本外務大臣林方正6月2日喺東京嘅駐日外國記者協會舉行記者會，強調與中國保持對話嘅重要性。佢指出，要改善日中關係，需要雙方努力。對於喺東中國海同埋南中國海等處加強活動嘅中國，林方正稱將會繼續要求採取負責任嘅行動。分析人士指出，基於日本的國家利益，在與中國保持對話的同時，日本還是以日美同盟為戰略核心。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王燕倫表示，歐洲和東南亞國家的對外關係和安全機制存在三層架構，首先就是個別國家，其次就是區域組織，最上層才是與大國的互動關係。北約、東盟等區域組織的成員得以此與美、中、俄、 等大國平起平坐，甚至是主張獨立外交路線，但日本並不具備此條件。王彦麟繼續說，
可是日本並沒有區域性的組織可以依賴，所以美日同盟不僅僅是日本的區域戰略，同時也是日本的全球戰略，所以在中國持續升高威脅的背景之下，
王彦麟說，日本並未有區域性組織足以憑持固美日同盟，不單止是日本的區域戰略，同時也是日本的全球戰略，在中國持續升高威脅的背景之下，強化美日合作關係，同時尋求域外國家介入印太事務，將為日本僅有的選擇。東京國際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何其真情表示，美國在很多方面已經朝向與中國脫歐，日本政府與社會並未有這種意識。他指出，岸田文雄內閣比較重視降低風險，但是與中國對話時要堅持強硬地表達正確的意見，否則對中國共產黨根本沒辦法傳達自己的意志，中國就根本沒辦法體會日本的誠意。他最後說，
あるいは約束守ることもない、国際法も守りません、国際条約も守りません、日本との
関係で、中国完全不守規則，不遵守国际法，不遵守国际条约，不遵守与日本在东中国海的协议，不遵守香港归还的条约，不遵守南中国海仲裁案的判决，所有国际規則一概都不遵守。与这种不遵守国际法、国际条约在两国关系中没办法产生信赖感的国家，要如何对话和交往呢？我想日本政府最终于发展出对中国的立场坚定、態度強硬，應該講乜嘢就講乜嘢嘅應對模式。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嘅報導。